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大学里边呢，前段时间我们曾经讲过哈，这个在大学里头废除了平权法案之后啊，这个少数族裔的学生入学的人数呢就明显的减少了，尤其在顶尖的大学里边啊，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啊，包括前两天我看那个北卡州的
旧
金山已经公布了，也是啊出现了白人西语裔的这个录取率大，黑人和这个西语裔录取率大幅下跌这个情况哈。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加州又来了另外一个法案啊，这个是在参议院众议院已经通过了 AB1780， 这个法案呢是也是针对大学录取公平性方面的一个法案。这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法案要求在加州的私立大学，你不能够再执行传承这个优惠了啊。所谓的传承优惠呢，指的两点：第一，有很多私立大学呢，他们的做法是，只要是你的父母亲或者祖父祖母，反正就是你的直系亲属里边，如果是曾经在我这个大学里边上学毕业的，他们的子女是有加分效应的。或者是你给大学捐过款，那么这个捐款人的子女后代也是有加分效应的啊，这个是属于叫做传承的优惠。那么这个 AB1780 法案呢，要求废除这个东西，因为在加州的公立大学里边早就没有这个了，早就已经不考虑这个叫做传承的了啊，所以呢。现在这个私立大学里边呢，就包括什么斯坦福大学呀、南加大呀，还有一个叫做
多了三个 McKenna
呀，
对，都是
啊、这些东西，这些私立的都是哈、啊，什么什么文理学院、啊，对，
也是、
对，都他们都有，还有这个目前还考虑这个，那现在呢就要求来废除，那具体要不要执行呢？要看州长最后签字不签字啊，这个时限就是9月30号。9月30号之前，如果州长签字的话，那明年的9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如果不签字的话，等于这个法案就流产了。
我认为100%签字。为什么100%签字呢？是因为这个法案是谁提出来的呢？是加州旧金山的州众议员，叫做 Phil Ting。这个人是个民主党人，但是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叫丁右立，就是右派立场，那俩字儿啊，左右的右，立场的立，丁右立，他提出来的要求还挺狠的，他是说废除，你刚才说传承对不对？还有人把他说成叫做校友子女啊，就是废除这个东西，如果你违反了此法的话，我将把政府对私立学校的资助全部拿走。这可是百万千万的这么一个高额的数字，所以可能很多人以前也知道，你别听他的名字叫私立学校，收着高额的学费，那政府也给啊，政府给他们很多各种各样的补贴呢。这种政府的补贴主要是照顾比较收入低的这些学生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他提出的法律当中这一条呢，被纽森给拿掉了。所以这就说明纽森有意见嘛。对不对？
啊，对，
他有这个举动，他说不行，这个咱们改一改，改成什么呢？改成咱们别说你只要违反我就罚款，我邀请你每年给我报，你这一年有多少学生报名？好，然后你录取了多少？行，在你录取的这个当中，有几个或者几十个、几百个是这种照顾关系得来的。说到这种照顾呢，其实你站在大学的角度想呢，有点道理啊。站在他们的角度，否则他也不会这么做。他有两个道理，他说：第一，我照顾这些人可不是说他的分数不够啊，他们都是符合标准的。你符合标准，我符合标准，那我要谁呢？啊，对，比如说这俩人都符合标准，那我当然要这种校友的子女了，因为你知道吗？这家庭嘛，对不对？一家人都是这个，还有一个。你符合标准，我符合标准。你爸爸捐了4亿，你说我要谁啊？对不对？现在你 捐四亿的这个人的孩子来申请来了，你不要他，你给我看看。
嗯，对，
因为这个捐四亿的人还有5000万等着要捐的，接下来。
然后你不要别的学校要，
对啊，
对不对？
你不要有人要，
那捐款就跑到别的学校。
所以我说，站在大学的角度呢，这个也是可以合理的。顺便告诉大家呢，这个英文叫 legacy 哈 admission， 这个 legacy 的概念还大一点，因为我还直接认识这样的人，他在南加大的医院里，南加大有著名的医院呐、啊，里面做护士。当时他去的时候，南加大医院就直接告诉他，你的孩子有算 legacy
啊。
你想，他只是那儿的一个工作人员呢，一个护士，医院里的个护士已经这么说了，你的薪资多少，其中啊、对你的福利包含这个，所以你说。这种东西是大学这个做法，那怎么会现在变成个法律来挑战这玩意儿呢？这就针对最高法院去的。最高法院在哈佛和北卡的那个裁决之后，说平权法案不违宪了以后的几天以后，马上三个民权组织吧，联合起来，几天以后就告了，说行，你在这儿拦截我们低收入少数族裔是吧？那行，我告你。
嗯，对。
为什么呢？什么人是校友的子女的后代？什么人是捐赠后代？他一翻书一查，白人呐、啊，亚裔也不少，可能
亚裔不多
啊、亚裔不多。好，那基本上是白人比较多。行，那你把这个给我取消了，你不照顾我是吧？
对，
你也别照顾他，就这意思。
白人和这个有钱人啊，基本上就是两种。你想嘛，大的这个捐款人肯定是家里要有钱，你没钱怎么捐法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 legacy 的白人就比较多。他有个统计哈，这个在哈佛大学有统计，就是凡是这个传承教育，就是校友和捐赠人的有关系的人进到哈佛大学录取的，和就是相同的人啊，相同比例的这个大家都符合条件，但是他们进入还有其他人没进去的，70%是白人，只有4%是黑人。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个太不公平了啊！于是呢，他们要求把这个东西也取掉。既然你不许我有种族的这个照顾，那您校友的照顾也不要有，咱们就全部从零开始，大家都是这不是公平公正了吗？啊，大家就从你大家都不要占任何人的便宜啊！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学没有什么发言权，原因是这个不是诉讼啊。
对
啊，对，这不是说有人把南加大或者斯坦福大学给告了，那么大学请了辩护律师，咱们在法庭上，对不对？一路上到最高法庭，他不是，他就是在州议会有人提出一个法案，那咱就投票吧，对不对？参众两院啪一投，投完州长1000得了就生效了，因为这个钱是我州政府给的，所以我州政府的参众两院有权利决定这一个对于补贴的分配的情况。那么说了半天呢，都比较抽象，咱们就具体一点。因为是私立学校嘛，咱们就拿南加大来举例，他去年录取了多少这样的人呢？对不对？假如是100个人的话，里面有多少个人是这样的被照顾进来的呢？被这种名目照顾进来的呢？哇，14.5%啊！
对，
这非常高啊！这个
1740人，
对，14.5%是多少？1700多人呐、啊，对不对？这些人。将来啊，这个数字1000多人都会受到影响吧？对，1700-1800人，而且他可能还有一个滚雪球效应啊，因为照顾了你的后代，你知道吗？对不
对？
他就一直这么照顾。斯坦福大学是13.6%是这种人，但是斯坦福大学录取的比较少了，所以295是吧？
287
哦，
斯坦福的整体的看来，校园要比那个南加大的人数要少很多，
少很多。
对对，所以他是这样。那个南加大呢，他那个1740呢，基本上是校友，就是校友的关系比较多，96%，捐款人的只有4%，斯坦福大学差不多，92%是校友，剩下的8%呢是和捐款人有关系的。据说在我们加州的私立学校里边，还有一个叫 Santa Clara 大学，
对，
这个呢也是属于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就是在这方面照顾比较大，而且招生量也挺大的。它是有1133的这个就是 legacy， 就是传承的这个就是根据这些条件来进来的。那占他们的比例呢是13.1%。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加州的参众两院通过了一个 AB 1780的这个法案啊，那么这个提案呢已经交到州长 Newsom 那儿了啊，看看他在本月底的时候会不会签啊。现在估计呢他可能会签啊，签了以后呢这个加州的私立学校啊基本上就要取消那个就是跟传承这方面的录取的优惠了啊，不管你是以前是如果要是校友的孩子或者是捐赠人捐款人的这个子女呢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优惠，但是现在呢如果要是法律通过之后呢他有可能就会要求你取消，当然你如果不取消的话可能也没有大的关系，但是他在这个法案当中刚才说了他可能不会扣掉这个加州政府那个 Cal Grant 的给你的学生补助，但是呢有可能加州司法局会对学校采取一些行动，当然具体什么行动咱们不知道，要看具体的个案来处理。不过说实话这些私立学校啊尽管他们的学费非常贵啊，但是呢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以来就是说为了保证学生的多元化，比如说思想背景身份个人的经验成长的环境的多元化呢其实做了很多的努力啊，然后呢也就是帮助一些中低收入的家庭的子女进入到这个大学里边去啊，不要因为学费太贵我就去不了就等于是被拦在大学之外。你看斯坦福大学他就说了哈，他就说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几年来吧学校就扩大了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这些申请人的补助，如果是家庭收入年收入在15万以下的，你被斯坦福大学录取的话学费全免啊，学杂费就免了。如果家庭收入在10万以下的，除了学费全免以外还给你一部分生活补贴呢，
宿舍也免了，
宿舍对对对，就是这些啊，食宿的费用还有一些补贴呢。而且呢从2018年开始在这个斯坦福大学在计算家庭收入的时候，他把你的那个房屋的净值啊刨出去了，从你的家庭的这个净资产当中刨出去了。
这是合理的
啊，对对对，
这不是钱呐、啊、这是个东西，
这是住的东西啊，
我怎么变成钱呢？
没错啊，他就是说尽量让你低一点，你的这个收入低一点，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这个补助。其实南加大也是一样啊，南加大说最近他们1/5，也就是20%的学生是来自于低收入家庭，或者是这个家庭里边第一代大学生他们录取、
嗯、
所以其实在这些方面每个大学都在做出自己的努力。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所谓 Cal Grant 就是加州的教育基金吧，
对，
给大学是2亿6300万呢、
嗯、
这么一个高的金额，就拿南加大这一个学校来说就收到了2660万，他2660万那一年给了2972个学生，这些人这不说的各种免嘛，
对、
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够上得起大学，他成绩好他有本事上，咱们都听过这种故事，后来选择不上有一些人因为咱交不起那学费，算了吧咱先上个社区学院咱慢慢转或者怎么着，还有种种的这样的财政的考虑，这个确实是没办法的事情。我跟高宁我们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中有一句话叫做阶级斗争，不是阶级斗争，叫阶级斗，对，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对不对？在一个几乎没有阶级的社会里面，我们天天还要讲阶级斗争。在美国呢，实际上是一个从经济的角度讲，这个阶级概念还是相当清楚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常常就听到这种话，后来有人都不愿意说，叫什么低收入啊、中产阶级啊、什么中上收入啊、中下收入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好像用一个数字，用你的收入数字，嘣的一下就归类了啊，把你归类到这儿去了。我刚才说的反对就是很多的少数族裔，尤其黑人、西语人，他们反对的是把黑人少数就低收入的黑人家庭，他们不喜欢这句话。
嗯，
他说低收入的家庭就行了。
对
啊，你别加入一个低收入的西语家庭、低收入的黑人家庭，你就说低收入就完了。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今天说这个阶级斗争这个事儿呢？这不就跟刚才说的最高法院一样吗？就是大家都在争夺一个东西。这个饼就是大学的录取， 那么你用平权照顾我一下，这边不干了，
嗯、
对对
对，
那你那儿不干的话，我就采取这个办法，就想尽一切的办法，现在是通过司法的途径来为我这个群体争取改变我这个群体的命运的一个方式。你只要说一张门票也好，说是一个一把钥匙也好，这不是教育改变命运嘛，对不
对,
对可是你现在用什么校友子女捐赠者这个拦截一下，你现在又把平权给废除了，你让我怎么办呢？
嗯，他你看，在一些就是常春藤的八所学校，再加上其他的四所著名大学，包括芝加哥大学啊，什么Duke 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还有斯坦福大学，加在这一起，他说是你有传承，就是你是校友的子女，或者是捐款人的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些人的录取率是其他人录取率的五倍。
嗯，
你想这个就
对
很高吧？在哈佛大学也是一样，在哈佛大学有这个传承关系的这些人的录取率，第一70%是白人，第二是其他人的六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确实有一些人就感觉到这个不公平。你祖上上过哈佛大学，上过斯坦福大学，怎么了？啊，你孙子还要上啊？祖孙三代全部上，别人就没法，你就占了别人的名额吧。所以有很多人也是持有这样的观点，于是现在就要求，反正至少加州可能就会在这方面呢做出。
顺便说，弗吉尼亚州啊，马里兰州啊，第一个废的是科罗拉多州，
嗯，
他是第一个废这个所谓的传承的。